数月来，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弱，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度累计跌幅均已超过4.6%。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6月28日在2023年第二季度例会上表示，要坚决防范汇率大起大落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后，人民币汇率本周连续2天回升。有分析认为，人民币下跌已经进入尾声。事实是否如此？如何看待人民币的走势及其背后的原因？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教授，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教授。欢迎二位。我们知道人民币的汇率一贯是受到中国内部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先从内部因素来看哈。文冠中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前一段啊，人民币的这种跌跌不休在多大程度上跟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有关？主要是哪些基本面问题导致了人民币的下跌呢？
对，首先谢谢邀请，主播好，然后少民教授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好。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原因是有多重的。因为人民币的汇率呢，其实我们先要解释一下这个汇率是什么定义的呢？就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一种定义呢，就是用本币计价的一个单位的外币的价格。那么好比说我们本币是人民币的话，那么如果外币呢是美元，那么一个美元要有几个单位的人民币来购买，这就是美元的价格，人民币的价格，也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那么本来是6点几嘛，现在变成7点几了，那么显然就是你要用更多的人民币去购买同一个单位的美元，那么人民币就贬值了，相对来说美元就升值了。那么这个原因呢，其实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呢，还是从供求关系，就是说如果在给定的这个供应的情况下，我们假设供应是不变的情况下，那么需求如果变化的话，那么价格就会波动。那么对好比说如果现在中国老百姓、中国企业或者中国的官方对美元的需求上升，但是呢供需没有变化的话，那当然这个美元的价格就一路要上升，对吧？就是用人民币计价的这个汇率就会上升，那么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人民币的贬值。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对美元的需求会上升呢？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了。从国内因素来说呢，如果大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不足了，然后呢认为人民币可能会进一步贬值，国内的物业特别是房市啊什么会崩盘，那么很多人就想把这个人民币计价的这些东西都抛出来，那么追求美元，然后呢因为美元比较坚挺，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对经济的这个前景的信心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美联储呢一路上在提升美元的利率，那么这个主要是美国要打击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那么它只能是提升这个利率，但是这么一来呢，对短期这个投机的这个套利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他当然是愿意把人民币变成美元，然后把美元存到美元账户里边去赚取这个比较高的利率啊，这也是比较正常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跟贸易状况也有关系，经常账户里边你顺差还是逆差等等，所以呢，这是一个多方位的一个原因啊。但我刚刚讲的是比较重要的两大原因。
是，刚才文教授提到了现在对于人民币的需求的减少也跟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不足有关，那这就涉及到这个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问题。但是最近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甚至是投资机构都出来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触底反弹的时候了，基本面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支撑力度会逐步的增强。李少民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那最近两天我们确实也看到人民币出现了反弹，您觉得这跟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有关系 系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首先，这个谢谢平章的邀请，很高兴见到冠中教授。这个现在这个反弹就是不是已经到底了哈？它那个基本面是不是变好？那么我们应该，刚才我很同意冠中教授的分析哈。那么我再想讲，就是说汇率确实它就是一个需求购买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而且呢它在非常差的程度上表现出人们的预期，也就是信心了哈。那么其实另外我们还也可以看，那么如果是做汇率做这个外汇交易的人，他会考虑到，哎，这个反弹是技术性的呢，还是这个基本的，是吧？那么你刚才平章提的问题说是不是基本的？那么基本的几个大的因素，刚才冠中教授也讲到，对吧？对美元的坚挺，美元的这个利息率上升，所以人们要套汇。另外呢，这个中国的出口下降，这些基本盘，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它有真的变化。那么中国的信心的恢复是很慢的哈。我们有一句俗话，就是说，那信心主要是指的对政府政策和主要是对政府政策的信心。政府政策的信心，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法，就是说政府要这个提升他世界对他的信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就爬楼梯一样，一节一节很慢。但是你要是毁坏这个信息，是坐电梯一下就到底了。那么现在好了，现在我们讲的是恢复信心。那么通过清零和各种各样的措施，这个信心恐怕信心被这个消费的差不多了，也就是电梯是坐的，是不是坐到底儿了？我们还真不知道。那可能就是是不是这个？当然，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预测汇率到底怎么走。如果我们可以会预测的话，那就像这个说会预测股市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吧。所以我现在还不觉得看到了基本盘有什么真正大的利好消息。
嗯，
说这几句
是，刚刚二位都提到了人民币的走弱也跟美中利差扩大有关。那确实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中在货币政策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美国在升息，中国在降息。那文教授刚才您提到这个其实对于人民币的汇率有非常大的影响，能不能具体的再进一步的帮我们解释一下？另外您觉得这种美中利差的扩大跟美中两国的这个经济现状是不是有关系？
对，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它主要还是要考虑到本国的那个经济的走向。那么近年来美国的那个通胀率呢比较高，那个引起了美国各界的不满，所以呢政府必须要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那么从那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那么最强有力的一个杠杆就是你提高利率，提高利率以后呢，就是你如果要举债投资什么成本都会上升嘛，这样会帮助这个缓解美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因为通货膨胀一般都是经济过热了嘛。那么这跟中国是正好这个相反，所以它必须要提高利率。那么提高利率以后呢，对那个各国的影响当然也是很明显的，因为那个各国那个都纷纷要把自己的本币抛出来换取美元，以便来赚取这个所谓更高的那个美元存款的利息，对吧？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市场行为。那么中国很奇怪，中国呢正好是一个反周期了，现在是通缩，然后呢经济过冷，那么然后呢尽管那个政府的债务已经高筑嘛，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债务累累，但是他不停地把那个作为存款的利息啊，不断地降低，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大的那个储户啊，就是钱比较多的那些人就觉得亏了嘛。那么其中也有一个动机，就想要把一部分的人民币换成美元嘛。所以呢，这个确实对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么我刚才也非常同意那个邵明教授对中国基本盘的一个判断，因为看不出来中国很快 这个会进入那个像前几年那么高速增长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那个国内国际的很多条件都变了，那么中国主要是跟中国政府本身它的在那个经济改革开放上，它现在出现了很多倒退嘛，那么在这种倒退的情况下，好比说市场导向的改革现在基本停止，不但停止了，而且还在往回倒，那个现在是不是要提倡那个市场机制，现在是要把国营企业做大做强，而国营企业它的那个其实创造就业，另外那个技术革新什么，它的能力是非常差的，这个是这个几乎是这个是已经变成一个死案了，因为从无论从那个苏联这个最后搞了70年的那个中央计划经济是失败了，而中国自己也搞了一段时间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是失败的，所以现在竟然要倒回到这样一种体制里面去，我觉得那个从人民从那个民营企业家来说都没有什么信心，所以说这个中国这个基本盘已经稳固了，以后要反弹了，我觉得太乐观了。
所以说就是中国经济在政策上开倒车哈，也对这个经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下行压力产生了负面的叠加因素。但是对比美国这边来看，我们看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暗示美联储年内还会加息两次，当然本周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很重要的经济数据公布，可能也会影响美联储加息的脚步。而中国刚才我们说到了，由于这些问题的叠加呢，其实它降息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李教授，您觉得未来啊，这个美中利差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宽？那这不仅仅是对于人民币，也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走势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了啊！就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只能够尽量找出哪些是影响汇率变化，或者说两国的汇率利差会不会加宽的因素。那么这些因素有多大权重，怎样的这个影响确实很复杂。那么第一个有可能的就是说，那可能人民币会受到更大的压力而更加贬值。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哈，比如说经济学里边的一个那个非社的这个国际汇率的一个理论，它就是说如果两个国家的货币在一个比值的情况下，如果一个货币这个利息率非常高，那意味着什么？他说它意味着实际上是通货膨胀很大。那现在美国也是这样，那么意味着通货膨胀很大，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货币是有可能在长远是会贬值的，是吧？那么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元这就是真的坚挺，因为它是多个因素，它的坚挺也是相对的，就是因为中国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主要是政策和政府问题，所以也是使它的汇率大大下降。那么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情况下，人民币当然是有可能继续贬值，但是很多年来我们都知道美国最大的抱怨是人民币被低估了。当然了，这个低估它也并不是说市场把它低估，它是说人民币被中国政府人为的压低，而且因为只有中国政府可以真正的来兑换这个货币，因为别的人他不是一个市场上自由兑换的货币，所以他这是美国抱怨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他压低了，第二是他人为的。那么我们去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你要看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他在很多商品上，甚至是国际交流的商品上，那他的购买力可能绝绝不是1:7的比例，对吧？至于什么比例，那么比如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它有一个世界事实网站 World Fact， 它把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做了估算，它也估计出人民币大概被低估了很多，大概如果我没记错1/3的样子。所以呢，这些因素都在里边，就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就是人民币它被低估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因素，是政治因素。那它那么它呢，实际上它的购买力是强的，这个强就是说我说反了，就是说人民币的真正的购买力从经济角度看它应该升，但是从政治角度讲它看它都要跌， 你比如说，我们看刚才文教授也讲到，这个四起没有信心，四起躺平。那么好了，如果你真的开放人民币，那么私企的这个老板们他们怎么做？他们很可能就是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一部分美元再说了，因为他不保险，他并不是说他在考虑，哎，合不合算，购买力如何，他是考虑的安全问题嘛。
关于人民币贬值的原因，还有一种声音是认为这个跟俄罗斯为了稳定卢布而大量的抛售人民币有关。那根据统计，过去一年当中，俄罗斯已经抛售了价值45亿美元的人民币。俄罗斯现在持有的人民币储备已经减少了1/3。那有人说这个是俄罗斯在背后补刀啊，但也有分析认为，其实俄罗斯的做法并不会引起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文教授，您怎么看？能不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呢？
人民币呢，它就是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来看呢，他的一个梦想就是人民币最后有一天能够像美元一样的。那么，因为美元如果是一个世界主要的一个货币，那么各国不但是政府，主要是老百姓，就是普通老百姓都喜欢用那个美元，所以美元呢在世界上当然是畅通无阻。那么美元的发行呢，几乎就变成了世界货币。那么里面有一个所谓叫做那个制币税，那么这个是美国可以得到的。那么中国当然是很羡慕，因为如果人民币也是全世界老百姓疯抢，那个人人都也希望持有，那个各国的官方也希望把它变成那个储备货币的话。那当然，中国就是随便印了，印了以后，那个到世界上就可以用这个人民币去购买各种食物，对吧？产品等等。那么，这当然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梦想，对吧？也是一个强国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一直在推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可惜呢，就是人民币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一个货币，那个它跟那个实际的那个财富啊，它是不挂钩的。你像美元，你有了美元，你可以在美国买土地啊，买那个房产啊，这是实在的东西。你在中国就不行，首先你的外国人的身份就不允许你去买这个土地和那个房产。那么，接下来这个土地你也没有获得所有权，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一个使用权。房产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大家对那个持有人民币，就特别是老百姓啊，就是世界上的老百姓对持有人民币到底能干什么呢？就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官方呢，他是碍着那个跟中国的面子嘛，所以有些跟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好比说俄罗斯啊、巴西啊、阿根廷啊、巴基斯坦啊等等一些国家，最近呢有那个沙特阿拉伯，那么跟中国达成了，就是说部分的用那个人民币来结算他们之间的贸易，对吧？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些政府呢，一转手又把人民币到那个国际市场上去抛售，因为他们如果要进口这个他们自己想要而中国不能生产的那些比较高档的产品的话，他们还必须要用这个美元或者其他的硬通货嘛，欧元什么的，他不能用人民币去购买这些西方的高端产品的。所以呢，这个问题还是回到就是说。你可以发行人民币，你可以要求跟你友好的国家用人民币结算，然后呢，这个人民币呢就慢慢就进入了国际的这个通道。那么在一些国家里面，这个人民币呢真的是官方接受了，但是它还是无法回避，就是说，这个人民币本身它没有通用性，所以呢，刚刚讲的那个俄罗斯把其中的一部分人民币去抛售换成美元，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数量来说呢，因为中国现在有3万亿这个号称啊有3万亿这个外汇储备，所以45亿那个美元这个好像太小了。我只能那样讲，就是说呢，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对吧？这个，因为中国人在那个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这不是一个因素。那么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国策，是在积极的推，那么这将变成一个新的因素。而且中国越推，对吧？越是使得人民币在国际上有比较多的一个份额的话，那么它对将来人民币这个汇率的 这个影响，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
嗯，所以就是说，在人民币没有实现市场化，在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北京强推人民币国际化是会造成反噬的哈。就像刚才文教授提到了，说近年来这个中国也是出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和30多个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那协议的对象就包括像俄罗斯啊、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自身货币比较弱的国家，所以现在外界就有一种声音，就是说这些靠货币互换协议拿到了大量人民币的国家，恰恰成为了人民币最大的空头。像刚才文教授也说了这个过程，他们拿到人民币之后换成美元吃高利息来做空人民币，然后等人民币贬值了之后再买回人民币里外里来赚差价。李教授，您觉得这样的现象到底有多严重呢？
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实际数据的话，很难说有多严重哈、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商业行为。一个货币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地位的货币，那你总是得让它能够自由兑换。你不管你是怎么定的价，就是你是不是干涉汇率，你一定要人家自由的兑换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管它叫炒作的话，管它叫套利的话，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这就说明，那就是看看市场究竟对它有多大的接受程度，或者它究竟它的价值是什么。那么刚才讲呢，我也想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因为我有一个班上的学生，后来他修我的国际商业课，后来他工作以后问他你做什么，他说他在美国的政府里呢，专门这个制止这个洗钱。他说李教授，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接触到的都是犯罪集团，然后他去抓洗钱，那这些犯罪集团做的事都是非法的事情，但是他们一旦收到了不管什么东西，马上毫不迟疑的就全换成美元。然后这个学生就问，就抓到他们就说，你们干嘛对美元这么喜欢？他说那些人说，因为美国有法治啊。我那个学生听了就觉得哈哈大笑，说这些最不讲法的人，然后还，但他们有了钱都要纷纷拥向法治国家，那就美元就是代表法治国家嘛。所以这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其实是完全是一样的，就人是理性的嘛。
嗯，是，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已经引起了中国央行的担忧，在这次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专门提到了要坚决防范汇率大起大落风险。其实中国央行在上个季度的例会上就提到过要保持汇率稳定。那在人民币跌跌不休的这段时间，外界也一直在猜测央行到底何时会出手，但似乎中国央行在相当一段的时间内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刚才李教授说到，甚至这个拉长时间轴，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啊，可能中国都有意的是希望人民币能够贬值，所以文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哦，他那个，从中国官方的立场来说呢，这个贬值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只要他那个幅度不是超出他的那个这个预期的范围之内，其实对出口非常有好处的，那个使得中国这个大量的中低档的那个产品能够到世界上嘛，有价格优势嘛，这就抵消了一部分的所谓劳动成本上升等等的问题，也抵消了一部分的那个所谓因为美国增加了关税而使得中国产品这个价格上升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不是完全是一个坏事，我觉得它，所以在一定的幅度之内，它宁可让这个汇率贬一下。那么另外呢，也增加了所谓要从人民币换成美元这些人的成本吧。这些人从政府角度来看，他也不是欢迎他们，因为他们其中有的人就是想要逃离中国嘛，那么使得你逃离中国的成本能够上升嘛。那么所以这，但是呢，这个另外一方面，当然你如果贬值太长时间，引起世界各国的不满。美国都会说你这个是一个不能允许的一个政策，对吧？你是把自己的那个成本价转嫁给那个其他国家，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使得人民币那个国际化也增加困难，因为人家对人民币更加没有信心，就是你这个人民币就贬成这个样子，你政府也不管一下，所以它是骑虎难下。 我觉得他那个有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那个抑制一下这个所谓贬值过速过快的一个问题。
所以央行在上周终于还是忍不住了，释放了这个稳汇率的信号。那市场显然是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李教授，您觉得从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能看出来，这个中国央行现在对人民币的控制力还是非常强的？
那理论上讲，它确实非常强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说嘛，人民币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它都是就是中国完全控制的一个货币，所以它是强，但是呢，央行究竟有什么办法？因为我们要知道哈，中国的央行并不是美国的美联储，美联储一旦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和它的运作是完全独立的。那么他丢了工作，他也会，他也可以干别的，他有很多的机会，就是所以他的做事情，他完全是出于，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组织发挥最好的作用来保护美国经济。你比如说2008年的这种量化宽松，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就说，哎呀，这简直太伟大了，这在中国想都不敢想。那么中国的央行，他要看这个最高领导，党中央最高领导在想什么。那党中央领导不知道他自己在想什么，那底下就不敢乱猜。如果他知道他想什么了，他可以马上拿出非常专业的计划。那不知道，这就政治风险很大，所以他就不做事了。那么你比如说，这个有时候评论家开玩笑说，央行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创造名词。这次这个汇率这样波动引起很大的就是恐慌和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应。然后央行就说这叫做非线性随机游走，我不知道多少老百姓能听懂这什么意思哈、啊。那这叫这一下子一太极拳，反正就给你抛出一些新名词来哈、对贬值，刚才我们讲了，实际上从年初到现在，因为中国经济根本没有像这个清零结束后预期的大反弹，所以我们都觉得央行的政策一直是听其自然的往下贬值，对它有好处的哈、啊。现在是不是觉得受不了了？我自己的直觉是，他们还觉得只要撑过去就得了，最好那就什么还是什么都不做，因为他们不知道上面究竟是要紧还是要松，而上面可能也真搞不懂这个，两难的情况下做什么，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形势。
是，刚才李教授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央行不独立，中国的货币政策不独立，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是会产生怎样的隐患？我想请教这个文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对，如果要搞市场经济的话呢，这个从哲学上来说，其实也只有搞市场经济，也就是由那个供和需这两方面来决定这个价格。那么所谓外汇的汇率，其实就是本币购买一个单位这个外币的价格。这个价格呢，它只能是随行就市，因为在世界上要影响供和需的这个因素有千千万万，你像那个明天突然发生了一个新的战争，那么就会对粮食啊、能源啊等等会有一些影响，那么这个价格最后也会影响到这个外汇的价格，因为所有的价格它都是互相联系的，气候的变化，对吧？政局的变化，那个甚至高科技突然出来了，使得很多产业这个萎缩了，但是新的产业又蓬勃发生了，那么等等等等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这个价格的影响，那么最后会反映到所谓这个汇率的影响。所以呢，最后这个就是各国都认识到，就是用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是很理想化的，说是用那个黄金这个作为那个仓底，那么然后美元呢跟那黄金挂钩，然后呢美元这个又是固定价格，35美元可以换1盎司，这个很快后来就到60年代就行不通了嘛，那么到70年代更加变得很荒唐，很荒唐，就是你这个官方是35一盎司，但是黑市上都已经是800多美元了嘛。所以后来那个法国，对吧？作为美国的那个盟友， 带头要求这个不要美元，要黄金，对吧？后来俄罗斯啊等一些国家也跟进，那么最后当然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脱钩，黄金跟美元脱钩。那么当时呢，也有人说：“哎呦，完了完了，美元就这下子全世界都不要了，对吧？”就是也是唱衰那个美国经济的一个很大一个理由嘛，说你这个美元跟黄金都脱钩了嘛，结果还是没有。为什么？因为美元还是最大的一个硬通货，各国还是主要的这个储备这个美元，那么等等，那么就现在呢实行的实际上是浮动汇率，浮动汇率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政府基本就不去管它了，那么由那个供与求双方来决定这个每天这个汇率是多少，那么中国呢现在还是计划经济这个思路，以为政府可以永久的把这个汇率固定住，那么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呢我自己在想这个走向的话呢，中国也只能是慢慢的把这个浮动的幅度放大，越来越大，那么最后它就可以完全的市场化，这是一个方向，对吧？那么第二呢，也是出于一个无奈，因为那个中国经济现在各方面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嘛，那个原因也是因为国内国外都有很多的因素在那儿，所以我估计它那个会慢慢的放大，就是所谓的浮动的幅度会放大，那么除非就是它觉得要崩盘了，它可能会紧急的来抢救一下，那么抢救的前提当然是你需要充足的外汇，如果没有充足的外汇的话，你怎么干预呢？对吧？那么凡是当年搞过那个固定汇率的，而且决心要用本国的那个所谓美元的储备或者黄金的储备来那个不惜一切代价的这个固定这个汇率的话，后来都失败了。那苏罗斯当年就是针对这些国家嘛，那么英国啊，什么什么泰国啊，什么香港什么，他是都来进行那个所谓那个投机嘛。他那一方当然是赚了很多钱，对吧？但是这些国家最后都承认是失败的嘛，就是放弃。那么中国呢，也是中国，当然现在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它的那个外汇储备还是比较大的，对吧？那么它当然可以挺一下，但是呢，我觉得从长期来说，它必须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使得这个人民币呢，它能够真正的市场化，能够自由兑换，然后呢，真的是确立那个所谓老百姓的信心。中国现在擅长做的就是去说服几个独裁国家的这个信心，那么。你去看，现在跟中国要好的这几个国家，那个当然是愿意接受人民币的，但这是官方行为，这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个美元它是这个老百姓的行为，就是老百姓心里面认，包括那个刚才那个李教授说的，那个国际犯罪组织，它是一直在犯罪的，它是一个法外的一个组织，但是它最后拿到这个货币以后，它要兑换成这个美元，他因为对美元有信心，所以呢，就人民币要那个国际化，真的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想法，因为你怎么说服全世界老百姓来持有你人民币呢？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 Johnny Carr 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跟刚才文教授说的非常的相似啊。他说，人民有恒产才会有信心，在共产制度下，对国家没有信心，对货币也就没有信心，这是体制的问题。刚才我们两位教授也在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好的，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和李少明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